四旬期第二主日，甲年。耶稣显圣容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17章1到9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。他的面容发光，有如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。忽然，美色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，正在同耶稣谈论。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打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美色，一个为厄里亚。”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，并且云中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，非常害怕。耶稣遂前来抚摸他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一看，任谁都不见了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。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”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真正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命的，只有生命。那生命就是天主的生命，我们基督信仰就是生命的信仰，在讲人的生命，更是在讲天主的生命。从天主向人类说的第一句话，那就不是空空的话，话语背后是活生生的天主。所以不是话语改变人，而是话语背后的天主。在天主内，他的话语和他是合而为一的。亚巴郎就是被这样的话语感动，起身上路。虽然亚巴郎并没有看到天主，但是信德已经告诉他那话语背后的面容，就是天主的面容，就是这面容带领亚巴郎披荆斩棘，绝处逢生，在各式各样的艰难中都能度过来，无论顺境逆境。这就是亚巴郎的信德。从此之后呢，亚巴郎这个信德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，一直传到基督，传到宗徒们，传到我们这里。而在耶稣身上，天主的话语变成了什么？天主的话语，或者说天主的面容，变成了可触摸血肉的面容。纳扎勒人耶稣就是带领亚巴郎、伊萨格、雅各伯、若瑟、梅瑟、达卫王、众先知以及每一位虔诚的以色列人安度今生的天主。亚巴郎的信德在主耶稣身上完成了。当然，要想看到耶稣身上那天主的面容，就需要亚巴郎的信德。这就是我们说耶稣显圣容的这个含义啊。那么怎么看呢？我们就用今天的福音带领我们去默想。那时候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。他的面容发光如同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光。那时候这三个字就是天主显示面容的时刻。主耶稣带领主耶稣带领宗徒们走进旧约的天主显示自己面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。借此告诉宗徒们，主耶稣显示面容的时辰不是一个断裂偶然的时辰，而是与整个旧约紧密相连的时辰。也就是从旧约，从亚巴郎开始，天主，直到耶稣，终于天主显示面容了， 从亚巴，从可以说从亚当再往前面追，亚当把天门关住了，人再也看不到天主。但是新的亚当来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天主，比以前看到的更美，也更真实。主耶稣的面容也不是一个偶然的，这面容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一路走来的亚维的面容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。什么意思啊？天主显示自己的面容常常是在山上。这是亚巴郎举目一望看到的山，是美色的山，是先知们的山。这山呐，象征天主的威严，山也象征天主的眷顾。以色列的救援来自山上，天主那里。圣咏上说：“我要向高山仰望，我的救主来自何方？我的救主来自上主。”所以主耶稣选择山作为啊显示他天主形面容的地方。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，这个变了容貌，这多么美的一句话！天主的面容常常是隐藏的，每当天主显示他面容的时候，都是降下恩典的时候，当然有时候也是惩罚的时候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变了面容一句，对宗徒们来说是大恩典，因为旧约说谁看到天主就得死。现在天主借着那大类人耶稣显示的面容不会让人死，因为这是慈悲拯救的面容，这是安慰鼓励的面容，这是真慈悲的奥迹啊！天主借着人显示了他的面容。这里变了面容啊，也可以说是信德的变容。什么是信德？信德就是它不是我们努力看到天主，而是天主的恩宠让我们看到他。所以变了容貌就是信德的恩宠的意思啊。今天有的教友还问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神父啊，我为什么向天呐喊天听不见，用徐志摩的诗来这样说，为什么向天嘶喊最后天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为什么天还比不上一位妈妈能听到儿女的呼喊，为什么为什么？”这个人类的歇斯底里，人类的大呼喊，那还不是信德。信的是只有天主向人显示面容，我们才能看到他。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光，太阳驱散罪恶的黑暗。因为现在是黑暗侵袭的时候，宗徒们的心被黑暗所笼罩，所以他们需要有如太阳般的强光。这个洁白如光，洁白象征天主的圣洁，天主的圣洁洗净人心的污秽。因为现在是人心难测、邪恶漫天的时代，宗徒们的心需要圣洁之光的照耀。我们知道在一个邪恶的时代，如果没有天主的圣洁之光，我们都会失望的。就如今天你看，如果看人我们都会失望，因为好像一个好人都没有。我们认为的好人很快就会让我们失望，我们认为圣洁的地方也是如此。走近一看，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天主的圣洁之光，在天主的圣洁之光中，我们才能重燃希望，看到黑暗啊，在黑暗和邪恶之地都有圣洁。我们接着看，忽然美色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，正在同耶稣谈论。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啊，我们就打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梅厄里亚。”他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梅瑟和厄里亚代表旧约，宗徒们代表新约，中间是耶稣，耶稣是新约旧约的核心，旧约和新约一脉相承，旧约所经历的新约也还会有，并且更加激烈。这个考验，主耶稣就是考验的巅峰，他一人背负着一切的恶，所有的旧约新约都在耶稣身上。梅瑟和厄里亚以及宗徒们都是见证人，也是传递者，所以在这里就好像信仰的火炬要传递，宗徒们就是要从主耶稣那里接过来从旧约一直就传下来的信仰。这信仰在耶稣身上完成了，就是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。美色和厄里亚与耶稣所谈论的就是这事，宗徒们也应该参与进来，不是旁观者。我们知道咱们信仰常常做旁观者、欣赏者而非参与者，信仰只有亲身参与进去才能拥有。 可惜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是旁观者，他们就是那些拥有世俗精明的人们，他们把信仰视为奢侈品，啊，视为这个欣赏物，在平安盛世中拥有，一旦发生艰难，信仰他们就不要了。所以有些人在教会内总是把握分寸，他们在各种环境中总讨便宜，借着教会飞黄腾达，借着教难他们又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伯多禄所这个心中所希望的就是这种事儿，可以说就是不要有事儿，不要有艰难啊，主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不愿意下山啊，哪怕我在这里给你站岗也比下山好啊，他愿意留在荣耀中。可是他不知道真正的荣耀是在加勒瓦略山的十字架上。其实伯多禄的思想今天非常盛行，他们把信仰弄成时尚，天堂世界他都要，一举两得，这就是将信仰理想化、幻想化、投机主义化。我们看最后一句，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，并且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意愿上，而是建立在天主的旨意上。天主的旨意与人的意愿恰恰相反，伯多禄所渴望的再次被打破。这云中的声音把伯多禄的幻想冲散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与前面耶稣对伯多禄说的你所体会的是人的事儿，而不是天主的事儿，是同一个声音，就是让伯多禄放弃幻想和天真，没有十字架的路，听从耶稣的声音就是到耶路撒冷去受苦受难。因此宗徒们伏伏在地，非常害怕，表示他们很难接受这声音，但是再害怕也要伏伏在地的接受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服从。害怕也不能把十字架抛弃，夫妇朝拜就是承认我们是受造之物，只有耶稣才能把我们站起来。夫妇朝拜也是意志的交付，只有当我们把意志交在天主手中，它才是真正的意愿，真正的自由啊！耶稣随上前来抚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一望，任谁也不见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。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就在这害怕中，主耶稣抚摸他们说起来。耶稣的抚摸就是他的安慰，他的安慰使我们战胜困难，他的安慰冲散所有的幻想幻影，使宗徒们心安身定。你知道其实幻影幻象表面好像给你送来平安，但这个平安是惶惶不安的。只有十字架，当你心里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来定下来，那你就平安了，你就不怕了。他们举目一望，任谁都不见了。只有当我们举目注视天主时，各种幻影才会不见。幻想幻影有好的有坏的，都是幻影。有时候幻影坏的吓得我们恐惧的幻想，有的时候不切实际幼稚可笑的幻想，都是幻想。只有耶稣的话才能使我们走出幻想，而耶稣的话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在加勒瓦略山上，从十字架上飘下来的话。让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愿你圣容的光辉照耀我的内心，驱走我的各种幻影、各种幻想、各种不自由、各种不舍弃，使我们能以信的战胜恐惧，勇敢的跟随你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